我们已经看了圣经历史发展期间的文化重要性，以此探索了文化的圣经发展。我们就能转过来看贯穿整本圣经两种对立文化理想的发展。在创世纪三章，两种文化理想的建立，这让旧约圣经作者把蛇的后裔与外邦人国家联系在一起，把夏娃的后裔与以色列联系在一起。外邦人国家发展他们的文化，服侍假神，反对以色列的上帝，他们为这些假神设立神庙和神殿，有时甚至把自己的儿女作为祭物献上。上帝讲得非常清楚，他的百姓绝不可沾染任何这些做法。另一方面，以色列接受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的公义律法，努力按照荣耀那位唯一真神的方式生活，他们守安息日，避免偶像崇拜，依靠上帝的指引和保护，而不是依靠人的智慧和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外邦人不能透过向上帝表达效忠而被接纳进入以色列国，或者以色列人不会变得如此败坏以至于成为上帝的仇敌，而是按照他们各自追随他们传统理想的程度，以色列人发展出服侍上帝的文化，外邦人国家发展出服侍假神的文化。与此同时，旧约圣经和考古学也表明，以色列和外邦人文化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其中一些是因为以色列人走他们邻国有罪道路的结果，但是其他相似之处是普遍恩典限制外邦人犯罪倾向的结果，让他们的文化在某些方面至少从外表符合上帝的旨意。这些文化差异贯穿在旧约圣经的发展中。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时，这两种对立的文化理想再次出现，但有不同的联系。从旧约圣经开始，以色列长久对上帝不忠，结果到了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只有余留下来一小部分忠心的犹太人。在新约圣经里，外邦人现在可以和这群渔民一道领受完全的儿子名分，做上帝的子民。所以新约圣经作者不再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国家，而是把跟从基督的人和女人的后裔联系在一起，把不信的人和蛇的后裔联系在一起，不管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把撒旦说成是法利赛人之父的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保罗指向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向在罗马的基督徒保证，上帝要把撒旦践踏在他们的脚下。
以色列和外邦人国家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看创世纪十八章和其他地方，上帝已经向亚伯拉罕应许，他要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他的后裔。如果我们把圣经看作是一场多幕话剧，你就看到第一幕，上帝向亚伯拉罕作出应许，他要保守以色列国不受周围各国败坏的影响。他们失败了，但上帝管教他们，他保护这国直到弥赛亚降临。弥赛亚来向以色列人宣告救恩。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位迦南妇人正在恳求耶稣拯救她的女儿，有时候这令人感到非常困扰。人会说，为什么他不马上医治他的女儿？耶稣在某方面是在说，这才是第二幕，是不是？我来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宣告救恩。但是当你看到这卷福音书结束的地方，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就看到了第三幕的开始。在当中，福音出去传到万民，传到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罗马书一章很有意思，就算在第三幕里，保罗也坚持这种分别。他讲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他觉得对他的国民同胞，对那些有亚伯拉罕应许的人有责任，我有责任首先向他们宣告。所以他去到犹太人会堂里宣告，是给我们列祖的应许是真实的。但是当他被赶出会堂，或者当他们不再听他讲的时候，他马上就去到外邦人那里，因为就像他在以弗所书二章形容的一样，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分隔的墙已经被拆毁了。
我们一起成为有上帝儿女名分的人。新约圣经经常警告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教会和世界在追求两种对立的理想。但与此同时，新约圣经的作者承认，教会和世界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随着圣经中文化的发展，早期基督徒经常认同不信的人的习惯和追随的哲理方面的观点，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这些相似之处，其中一些是因着罪对跟从基督人带来的影响，其他相似之处是出于在这个世界上普遍恩典的积极影响。